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6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绝处逢生，去执着正念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7日。我是四川西南山区的农民，2002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最严酷的时期，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得法？因为我有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我为什么能在正法中修炼，历经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因为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遵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就一定能闯过关关难难，修成圆满。一，读转法轮7天，卧床等死的我康复。我40多岁就患上了类风湿，双腿膝关节变形，经常头晕，最严重的是疝气。深山里医疗条件极差，疝气就成了大难题，做了手术又复发是常事。再说生活在中共之下政治挂帅的农村，哪有钱医治或手术，有病就拖着，疝气发作时下腹又胀又痛，什么活也干不了。这个病一拖就是7、8年，而且越来越严重。我拄着2根木棒，行走如爬，挪半步都艰难。我的木工活干不了，农活干不了，再后来就卧床不起了，生活还得靠别人帮忙。我有5个孩子，那时最小的才4、5岁，大的一儿一女，还未成年就不得不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以死字断言，于是家里备好了棺材，就等着我咽下最后一口气。2002年我58岁，一位老乡来看我，给我一本转法轮，说这个功很好，看看书练练功吧。之前法轮功还未传到我们乡镇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发生了。当时只听电视广播里天天骂，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我躺在床上看书，7天时间我看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就在看完转法轮的第2天，我觉得浑身轻松，疝气鼓起的大包没有了，漏下来的肠子自动回去了。患病8年，卧床2年的我起床了，可以开始在屋里干家务活了。二，体悟修炼。谁知我康复下床活动仅1天时间，第2天病又复发了，这下更不得了了，疝气发作，下腹剧烈胀痛，难受至极，人又倒下不能动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我想我应该把心稳住，就把发病当成师父在给弟子清理身体。家人说叫医生来，我说不用，我也不吃药。没想到第2天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体衰力竭，疲惫不堪的身体 竟然是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我心里直呼神奇神奇。从那天起，田里地里栽种饲养，山里摘树伐木，我都能干了。此后十几年，疝气从未复发，类风湿头晕也完全好了。我的神奇经历成了我今后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好素材。有些被认为特别固执的人，我都把他劝退了。经历了这件事，我体悟到了修炼大法并不难，就是遵照师父的讲法，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从此我就凭着这个简单的信念开始在大法中实修。在此举一个修炼初期去利益心的事。一个商家向我购买木材，说好了买卖的手续由商家办理，没想到他没办手续就把木材给买走了。林业站查到了此事，就把我卖木材已拿到手的800元钱给没收了。我木材钱财两空，在那个年代8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我自己栽培的树苗好不容易长大成材，就这么被别人骗走了。如果是在修炼前，按我在常人中争强好胜的个性，我非得追回损失不可，还可能揍那人一顿才解气。可是我想到自己已经是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人了，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大法来衡量，师父怎么说的就怎么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于是我遵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明明白白的吃亏，把找买家讨债的心放下了。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我做到了，在修炼提高心性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三，法上修，师父保护，化险为夷。我学法不久，知道了大法弟子们都在反迫害中讲真相，也明白了当今的世人大都是很高层次的神下世来当人的，是来等大法得大法的。但是由于中共对大法的诬陷抹黑宣传，把人们给蒙蔽了，毒害了，他们不明白真相，不仅得不到他们等待已久的大法，还会随着中共被神销毁的时候被一同淘汰。为了救度天下世人免遭最后的危难，大法弟子要向民众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还明白了，大法弟子与师父有誓约，要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才能圆满，才能跟随师父返回自己天国的家园。本着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信念，我融入到了讲真相救世人的洪流之中。我身体刚康复约40天左右，我一路印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印章，夜行80-100里，直到天亮才回家。因传播大法真相的事，2003年我连续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由于2002年我才得法，学法还不深，很多法理掌握不好，两次被人恶告，都是在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人理驱使下被迫流离失所两次，每次在外流浪半年，浪迹大半个中国，一毛钱一瓶水，五毛钱一个馒头过一天，甚至捡垃圾为生，露宿风餐，吃了不少苦，耽误了很多大法弟子救人的宝贵时间。后来再次被人恶告，我就不躲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中说，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相，神在人中。我想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神圣的，不是干坏事，我何必躲呢？ 如果派出所的人来找我，他就是来听真相，来求救的。我应该把我起死回生的故事讲给他们，正视大法好。这一念符合了大法的境界标准，神奇就发生了。派出所接到报信后，来了三个警察，一个是所长。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正好告我的人被人家找上门来报复，
被打得头破血流，
窗户都被砸烂了。派出所的人见此情形，就说被别人打了，就是打了吗？怎么诬告是法轮功呢？怎么以法轮功的名义报案呢？派出所说他是报假案，不予受理，转身就走了。我悟到心在法上，念正了，师父就保护弟子。这真是人念行事，岁月蹉跎，法上修，师父保护，化险为夷。这个现世现报的例子对世人也是一个警示，以后这个人再没犯这样的错误。四，十天痛失两爱子，大法解谜。2018年黄历3月初六，在广东打工的小儿子病重回家，我花了十多万元送他到市里医治，没想到出院才几天，儿子就意外的去世了。小儿子走后仅十天，大儿子搭乘摩托车被从后座上甩到一丈多高的石坎下，当场死亡。十天痛失两个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巨大的悲痛何人能承受得了？而且还有人说风凉话，作为修炼人，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该怎么办呢？仍然是那个简单的信念，我是修炼人，一切事用法来衡量，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生死皆有定数，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小儿子花去我十多万元走了，我们之间的业债还了，大儿子命绝车祸，我们今生的父子缘分尽了，人各有命。大法为修炼人破了这层谜，使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怎么还在谜中去悲伤哭泣，气死气活的呢？那么多众生等待大法弟子去救度，如果我陷于悲伤之中，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呢？那些常人在谜中，他们要说这说那的都不奇怪，我也不生气。有机会我就对他们说，我修炼法轮功改变了我的命运，欲死得生。儿子没有修炼，没有谁给他改变人生道路，命中注定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心里清楚，我的儿子生长在大法弟子的家里，见证了父亲在大法中起死回生的奇迹，生前对修法轮大法的父亲尊重亲和，已经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已经是得救的生命了，师父一定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很好的去处。因此我的心不再为失去儿子悲伤，不再为常人的说法所动，没有拖泥带水，很快就闯过了十天失去两个儿子的大关。孙子回家为大儿子办丧事，很多人都怂恿他去找那个摩托车车主赔偿，说最起码安葬费要他出。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混同于常人，应该有更高的心性标准，我得遵照师父的教导去做。我对孙子说，出这样的意外大家都很难过，车主也不是故意的，谁愿意故意把你父亲摔死呢？大家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两家人何必结仇结怨呢？就不要找他家的麻烦了，宽厚待人，以后你们好过日子。这样本来很可能会闹得天红血溅的事，就这样平静的过去了。五，不再为利益争夺，做好人。 2018年，我两个儿子在十天之内相继去世。紧接着我又遇到了两次失去个人利益的观难，我守住心性，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小儿子去世后，他生前买的宅基地还没来得及建房子，就被卖家占用来耕种了，一分钱不退还我们。朋友们纷纷抱不平，叫我一定要把钱收回来。从常人的理看，朋友们说的对，于是我在心里默认了这个说法。结果当晚我就腿疼的站不起来了，我马上向内找，用法来衡量，看看我的心性误在哪里了。我想宅基地被卖家占有，这事儿不是偶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欠债要还。小儿子不知哪是欠人家的，该还不就还了吗？我去要这笔债，我不就背上这笔债了吗？背上这笔债，我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法理清晰了，我的腿马上好了一大半。我与别人合伙买了一头大水牛，别人使用后悄悄卖了16000元钱，本钱一分都没还我。我的徒弟义愤填膺说，看你儿子死了好欺负。于是约了几个人，准备在2019年腊月26那天强行去把那家的小牛生猪牵走卖了，讨回这笔钱。按常理看，那家人实在是太没道理，太欺负人了。我也按捺不下心里的气愤，对他们的决定就没有表示反对。可是到了牵牛牵猪的前一两天，我的腿突然加剧疼痛，疼得下不了床。我马上向内找，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欠债要还，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的法理来衡量。我头脑清醒了，我想修炼人要在法上想问题，怎么能随和常人呢？我可能哪生哪世欠这家人的债，如果这几个人去把这笔债收回来，我不是就没有还该还的债吗？我这样做，我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修炼人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都与修炼的提高有关，思想在法上归正了，我的腿立刻又好了大半。于是牵牛卖猪的事儿，我就阻止下来了。我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让我把历史上该还的债还了，该去的执着心去掉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在中共治下的农村，传统文明被破坏殆尽，淳朴善良，宽厚仁爱，这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之民风成了人们看不上眼的尘货，被人抛弃。我年轻时深受邪党文化毒害，形成了斗的思维，遇事冲动，好勇斗狠，做事极端，打架聚众，打抱不平，谩骂什么都来，在当地很有影响。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在个人利益遭到损失时，我一定会寸土必争，寸利必夺。有师父的大法指引，我随时都很注意，做什么事情首先用法来衡量，先想想这件事做得做不得，怎么做才合理。尤其说话时很注意修口，不说粗话，不带脏字，一改过去出口伤人只图自己发泄的恶习。现在我和周围的人相处平静和睦，人们都说你的脾气完全改了，改得好好又和和气气的，大家看见我都大爷大爷的招呼着。我说要感谢大法师父，是师父帮我改好的。六，越到最后越要精进。2020年年初，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祸害全世界人民。正月间，我姐夫去世，我要去奔丧。我想那个地方缺少大法弟子，正好去那里讲真相，劝三退。我看姐夫家门口停着许多小车，我趁人吃饭时 就把疫情保平安的真相不干胶贴在一根很显眼的电杆上。一会儿有人就站在电杆前盯着真相标语看，又招呼其他的人，快来看，躲瘟疫有秘诀。其他的人也围上去看，有的还念出声来，躲过瘟疫有秘诀，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传一个。来看的人越来越多，我心里很感动，体会到了危难中众生急盼得救的心情。这是使我想到目前形势紧迫，20年来大法弟子救人已到了最后最紧要的关头。我刚修炼时盖印章发资料粘贴不干胶，晚上出去早晨回来，来去七八十里，百来里路。后来大包大包的发酒瓶，把酒瓶智慧的送到派出所所长手里，每逢赶场都拨打语音电话，跋山涉水把真相传到周围几十里外缺少大法弟子的乡镇去，不辞劳苦，长期坚持。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要求我们修炼如初。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要求我们越最后越精进。用法来衡量，我向内找，我觉得近两年摄像头多了，怕心作怪，救人比起当初那个劲头来有差距了，这样是不对的。我还悟到，此时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更加精进起来，在大义当前众生危难中多多救人。我只有小学文化，从来没写过文章，但我悟到我应该写。当稿子交给同修后，我隐隐作痛的腿全然不疼了，走起路来两脚生风，轻轻快快。现在的我精神焕发，70多岁的人了，人家看我才50多岁。疫情期间我主动出去救人，我到缺少大法弟子的乡镇去讲真相，很多人都喜欢听，有的说还是老一辈的人说的是真的，说的有道理，有的当场就表态三退。结语，我一个濒临死亡的山区农民，是师父是大法救活了我，起悟了我迷失的心灵，重塑生命，回归真善人，是那么的幸福美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灾难的逼近，师父的眼泪，众生盼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9日。近日与几位同修分别切磋交流，他们都谈到了时间的紧迫，并谈到了自己天目看到的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现整理如下。一、大淘汰到来时的惨烈景象。 A 同修看到 70%-80% 的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同修，都染上了这些致命的病毒，病毒像等待命令一样，时间一到，这些病毒就会同时爆发，多则一两天，少则几个小时，这些已经感染的人就会毙命，业力小的罪受的小一些，业力大的死时非常痛苦，没有时间去医院隔离，也来不及去，封路封小区了，死的人太多了。有的死在家里，有的死在路上，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更不分什么职业。也许正应了刘伯温的“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了吧。A 同修提到自己看到的这些景象时，说自己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太凄惨了，无法用语言全部表达出来，包括看到的各种灾难，如水灾、大旱、战乱、蝗虫、饥荒以及高温等，这些灾难很快都会显现出来。二、众生急切盼得救。5月24日清晨练静功时，刚坐几分钟，B 同修就看到从他两侧走来好多人， 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装束，衣服灰暗，无精打采，走过来跪在那里，双手合十祈求道：“救救我，救救我！”从这些人的后边又走过来一些人，也是跪下磕头合十道：“救救我，救救我！”一片片。这几天一静下来，这情景就浮现在毕同修的眼前，眼泪立刻打湿了眼眶。多年来，他和身边的同修常年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一幕景象更让他感到责任的重大，抓紧时间救人。那一幕景象，很大的一滩池水，无数的人群浸泡在水里，奄奄一息，大多数只露出一个头，双手无助地挣扎着。三，师父的慈悲的眼泪。5月31日下午4:30发正念，看到师父流泪了。师父为无数的众生，为即将到来的大劫难，为执着心迟迟不去的同修，为毕同修也流泪了。师父流泪这种情景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了。四，有求之心在另外空间的展现。这都什么时候了，一些同修的执着心依然很重，有求之心在另外空间展现出来的是一条头部像龙又像鱼的生命在空中游荡着，大嘴里吐着长长的气。B 和 D 同修在发正念的过程中，这个邪灵滚下去了。五，网络魔窟的毒素及变异观念。谈到当今大法弟子的孩子受现代变异观念及网络毒素的干扰时，另外空间对应的是许多黑色的灵体、毒蛇、虫子等乱七八糟的生命，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瞬间被灭掉。但不久，一批又一批约一尺长的毒蛇又涌过来。由于发正念的半小时时间到了，地同修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象，就拿下了腿。这些蛇没有被灭掉。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一定注意发正念清除这些网络魔窟对年轻生命的毒害。六，为他的一念。发六点正念时，看到另外空间是多辆大卡车翻山越岭，排除险阻去救人的景象，同时许多黑色的业力球被神通快速灭掉。七，许多人要求学练法轮功。 C 同修在打坐中看到许多人找他学功，学练法轮装法的动作，其中还有一些小孩。 C 同修曾向姐姐多次弘法，姐姐却一直没有走进来，这几天却主动要求学法练功。这位同修现在自己经营一家公司，平时工作很忙，但他利用一切时间向主流人士讲真相证实法。另外空间给他展现的两句话是：蹉跎岁月留遗憾，勇猛精进见彩虹。他经常用这两句话鞭策自己，常道抓紧时间，别给自己留遗憾。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较真儿的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9日。经常看到母亲同修和父亲争吵，用的都是人的理。很多时候从表面人的理看，母亲是对的，比如父亲骂脏话、不讲道理等等。母亲经常说，如果我错了，怎么说我都行，但我没错，冤枉我可不行，我就是较真儿的人。我在旁边看到了，通常一边劝解他们，一边想，母亲怎么就不悟呢？怎么不向内找自己提高上来呢？非得执着人的理争来争去，有必要吗？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打扫卫生，很认真地做完后，自己也很满意。但晚上妹妹回来却说，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我有些闹心，心想， 你自己不打扫卫生，我费力帮你做好，你还胡搅。你看哪没做好，自己做啊。可妹妹埋怨声不止。一瞬间，我忽然想到，哪里是母亲执着人的理，我自己不也执着人的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出现任何矛盾，出现任何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除了两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叫你看到？更何况我们直接是矛盾者之一，为什么就不修自己呢？这么多次母亲和父亲发生矛盾时我看到了，可是光想着如何劝解他们不要吵了，母亲同修应该找自己提高了。其实这不也是给我看的吗？自己一直不悟，还认为母亲不悟。现在突然明白了，修炼到一定境界时出现某事，如果按照人的理来看，你全对。这时别人还要冤枉你、埋怨你时，你的心怎么动？你能否转变按照人的理评判对错的观念，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心性？我一下豁然开朗，心口像挪走了一块大石头。感谢母亲、父亲、妹妹给我演出了这一幕幕，让我提高了心性，扩大了容量。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对有求之心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0日。虽然我是磕磕绊绊中一路修炼过来，但对比过去收获还是很多，自身的改变也是很多的。就比如对人世间的名利情已经放下了太多太多，但最近我发现自己的有求之心隐藏在我的思维方式中，隐藏在我的观念当中，很不易察觉。前几天同修骑着电动车载着我一块儿出去讲真相，远远地看到路边有一对中年夫妻守着一辆倒下的电动车，我们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年女子的衣服被绞在了电动车轱辘里。同修便关心地询问要不要我们给叫个修车的过来，中年女子说不用了，修车的过来需要花不少钱。她说其实只要有工具就可以取出来。同修问中年男子，这里离家远吗？要不骑我的车回家拿工具去。那个中年男子不好意思地说，这儿离家不远，于是准备骑同修的车回家拿工具。一旁的妻子给他的儿子打着电话，让他的儿子给把工具送过来，并对他丈夫说，别骑人家的车子了，等下孩子就过来了。这时又来了一辆骑电动车的女子，车上坐着一个女子，他们停下车来和这对夫妻说起话来，看样子是认识的，并说要帮他们打电话找人帮忙。看着他们，我正想着该和他们从哪里讲起真相呢，这时同修拿出真相册子给他们，那个男的接过去，可那三个女的都不要，不怎么接受。同修开始和他们讲起真相，我见那个男子态度很和气，就抓紧时间顺势赶快和他讲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最后他退出了少先队，但那三个女的都没有接受真相，很是遗憾。离开后我们又遇到一些有缘人，并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他们退出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有求之心，我便和同修交流为什么我们有时讲真相会遇到一些人说，你们整天的就会叫人退出党团队。也有人说， 你们这么费力地发资料，一天挣多少钱等等，一些不理解我们的话语。其实我们有时是带着有求之心，但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心态都会通过每一句话，把当时自己的修炼状态表现出来。其实在另外空间，每一句话一出口，都会带出我们没修好的不纯的人心物质，同时也会带出我们已经修好的那部分纯净心态带有的能量。我们状态好时，纯净的心态带出的能量就会强，没修好的不纯的人心物质就会少，不然反之。这也是师父在致南美法会的贺词中告诫我们的，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今天看似是我们想帮助他们，其实在内心深处是有想通过帮助他们取得他们对我们的好感，好让他们听我们讲真相，做三退保平安。虽然我们是为了他们好，但这其中带着很强的目的性，他们是能感受得到的，所以不纯的心他们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接受真相的态度。当我意识到这个有求之心之后，在看转法轮时，在师父多处讲法中，我能明白在修炼中很多没做好的，或者是找不到为什么做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事情出现的第一念不正，或有有求之心没有意识到而造成的。在转法轮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第六讲练功招魔那一节中讲的，那个30多岁的小伙子在定中遇到色的考验，就是因为他看到幻化出来的飞天后，由于人的观念的不正，导致他生出欢喜心，才会有下面修心的过程。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天目开了也不好修。我理解是因为会受到另外空间的干扰，也是因为第一念不正才导致误入歧途的。明白这个法理后，让我终于摆正了看待孩子在学习上的问题。因为自己从小家境不好，所以从小就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修炼后明白了，人的命运不是靠这个才能改变的，师父在讲法中也已经明示了，但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却一直没有修去，所以它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尤其是自己被现在大陆的这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的带动，总把孩子是否学习好当成了孩子将来的命运好坏。现在我明白了，孩子为什么各个方面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自己对孩子的各种期望，对修炼人来说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执着。那么这么大的执着，这么大的有求之心，会不会成为修炼路上的干扰？会不会成为旧势力钻空子干扰的漏洞呢？我看似在对待孩子学习方面一直在修，却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这种状态就好似那种天天在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却又没有跳出旧势力安排的圈圈里修的状态一样。明白了这些后，我想以后不论对待什么事情，都要审视自己的第一念，也就是自己做事想事的基点问题，这样做事的心才会更纯，才会把事情做得更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开智开慧修好自己，作者湖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日。我7岁时和妈妈一同得法，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记得刚学法不久，便有好多奇迹发生在我身上。比如修炼前，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是中等。学法没多久，我在期末考试时便取得了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并在后来的多次考试中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吃惊，认为我开窍了。只有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和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我觉得学习变得容易了，简单了。一，大法开智开慧。妈妈在我刚上小学时就给我报了围棋兴趣班，希望我能修心养性，开智开慧，但我的水平实在太差，以至于班上的小朋友都不愿意和我对弈。老师没办法，总是安排和别人对弈后的失败者来陪我练习。得法后的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师父教我下围棋，第二天和妈妈说，他都不相信，他说师父只教我们大法，怎么会教你下棋呢？但我确确实实梦见师父笑眯眯地教我下围棋。自那以后，我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过完暑假，在围棋班的第一节课，班上的常胜将军对我说，敢不敢和我下一盘，我让你3颗子。小棋友们都围过来准备看我的笑话，我把心一横对他说，下就下，我不怕你。结果我很轻松的就赢了他。后来他说，不公平，我让你3个子呢。我心里有了信心，对他说，那就不让子吧，再下一次。结果我还是赢了他。围棋老师都很吃惊，晚上妈妈来接我的时候，老师问妈妈，是不是暑假给我请了家教？妈妈说，只是一门兴趣课而已，在你这里上着课，没必要再请个家教吧。后来，我成了围棋学校最早晋级段位的小学员，再后来，还拿了我们区的业余2段段位冠军。成了围棋老师的得意门生，围棋学校还把我的照片和故事放到学校宣传栏里，用来做招生宣传。诸如此类的奇事还有很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修炼的超长。每当我看到书柜里一大摞各种荣誉证书，便不由得感叹，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孩子，哪里会有这么大的进步啊。二，提高心性，病业奇迹消失。得法后，我从法中知道师父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修弟子，因为开始时我只是学法，并不知道怎样修炼。但每次身体不舒服时，妈妈都是给我听法，再也不让我吃药打针了。记得有一次发烧，还有一次肚子疼，妈妈都是给我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后变好了，真是神奇。再后来，妈妈不仅让我听法，还教我向内找。在这里我举2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周末的下午，婶婶带着3岁的小弟弟来我家玩，我玩累了就趴在床上睡着了。妈妈做好晚餐，让弟弟喊我起来吃饭。 弟弟喊了半天我都不想动，把他惹急了，便爬上床用手来扒我的眼睛，把我弄疼了。我想都没想便张嘴咬了他的手，把他的手咬出了很深的牙印，他疼得哇哇大哭。爸爸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还觉得很委屈。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咳嗽了，妈妈没当回事送我去上学，中午回家吃饭，咳嗽的比早上厉害了，几乎是每说句话都要咳嗽几声。吃完饭，妈妈带我学了十分钟的法，然后对我说，你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咳嗽吧。我想了一会儿对妈妈说，我昨天不该咬弟弟，我错了。妈妈说，我们修真善忍，弟弟小不懂事才会去扒你的眼睛，你怎么能咬他呢？可能是我真心的认错并后悔了，不一会儿便不咳嗽了，真是太神奇了。有一天我又开始发烧咳嗽，妈妈提醒我向内找，想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做什么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事。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后来突然想到我前一天趁同学下课出去玩，没经过他的同意用了他的橡皮。我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同学们经常这样，常常顺手拿起别人的铅笔、橡皮、涂改纸等文具用，被用了自己的文具的同学也不在意这些小事。因为我实在找不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好像只有这件小事，就把这件事说了。妈妈说，对修炼人来说没小事，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别人可以做的事修炼人不一定可以做。我虚心地接受了妈妈的意见，并向妈妈表示，以后要用同学的东西一定先征求别人的同意。没想到这个认识一到位，我的咳嗽现象又立即消失了。三，闯关修心性。很早的时候，妈妈对我说，我有一颗怕被冤枉的心，我心里也知道，可是很难放下。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我的同学新买的钢笔不见了，刚好我也买了一支和他一样的新钢笔，他硬说是我偷了他的钢笔。我很激动地对他说，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我没有偷你的。他却不相信，在同学中到处说我是小偷，一个下课的功夫我变成了无耻的小偷，同学们都对我指指点点，坐在前后座位的同学都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我再也受不了，痛哭起来，结果引来了老师。老师说放学后问问我妈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却委屈的几节课都不能好好听讲，回家后又和妈妈哭诉，妈妈引导我向内找，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怕冤枉的心去掉。我虽然也知道自己有这颗人心，这件事就是冲我这颗人心来的，但就是不能坦然放下。后来的几年中又碰到好几次被冤枉的事，我都没有把这颗心彻底放下，总是有一点点的怨气，心想我有这颗心是不好，但就因为这就要总被冤枉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可能因为我这颗心总是没完全放下吧，去年年底我就又过了一次这样的关，这一次我算是彻底清醒了。去年年底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我们都被封在家里了，买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在手机上操作， 支付方式都用支付宝、微信。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便被爸爸吼了起来，原来他的手机不见了。他和奶奶把家里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找到。他以为是我昨天用他的手机写作业打卡时，把手机放在窗台上让小偷偷走了。我家住一楼。爸爸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说我这么大了还不懂事，不长点心。爸爸还说家里的存款、银行账户都绑在手机上。现在又是封城又是过年的，挂失都不好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我也是又急又委屈，冲爸爸大声叫嚷，我昨天没有把你的手机放在窗台上，你凭什么冤枉我？爸爸说家里找遍了都找不到，不是你放窗台上让小偷偷走了，那你说手机哪里去了？我气得全身发抖，趴在床上哭得稀里哗啦的。奶奶对爸爸说，再找找可别冤枉了孩子。于是他们又开始找手机，终于爸爸在沙发缝隙里找到了手机。爸爸很快给我道了歉。妈妈叹口气对我说，怎么还是去不掉这个心啊？这颗心又到什么时候才去呢？我渐渐冷静下来，是啊，眼看都修炼六七年了，怎么这么一颗人心就去不掉啊？不仅这颗心没去掉，还带起了争斗心、怨恨心。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事实只是证明自己没错，并不表明自己修炼得到了提高，有什么意义呢？再深挖下去，爸爸为什么会冤枉我呢？就是自己曾经有把他手机乱放的习惯啊。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人，在个人的修炼中，在个人的认识提高过程中，与你修炼无关的事，我不会让你遇到，因为以后你个人修炼提高的路是我精心安排的，不给你们安排不必要的事情。师父为了帮我去掉这颗人心好提高上来，一次又一次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却没有把握利用，一直拖到现在。眼看正法结束在即，师父该是多么失望啊。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可惜我错过了太多提高的机会，走了这么多的弯路，真后悔呀。中共病毒大爆发，武汉人都被封锁在家里，小区门都被封了，大家都出不了门。爸爸妈妈奶奶和我决定抓紧这段时间学法练功，我们系统的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都学了一遍，很多以前不明白的法理这下都弄明白了，学法态度也端正了不少，心静下来，打坐时间也长了，遇到问题也知道用法来对照自己了，也不那么冲动了。让我们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比学比修，兑现自己的使命，多救人，千万不要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中修心，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日。几乎每天晚上我会在平台和同修一起学法，以前学法同修之间都很默契，一人一两段，衔接的很有序。可是最近上来一位老年同修，读得磕磕巴巴，完全打乱了我们原有的学法状态。因为他经常读错，同修就要为他纠正， 而且他每读一句就会咳一下，可能因为嗓子有痰，老是咳不干净，听起来特别刺耳。有两次我完全受不了，直接就下去了。当时还认为自己很对，认为学法就应该找个清静的环境，太多的背景噪音会干扰学法。等到第三次上去，听到这个同修的读法状态依旧如故，我只学了一段又下去了，自己还莫名其妙被气得够呛，觉得同修怎么来捣乱呢？就在这时，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一句法打进来。师父讲，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我思想越激烈的顶撞，啊，我又不认识他，怎么看他长处啊？可是我主意识也很强，想把自己正过来。我又上到平台，一面听这个同修读，一面想，怎么看他好处啊？完全不认识他。这次的体会很有意义，真的按照师父教的思路去看待问题，心结很快就化开了。思想哗的一下子想到，哦，这个同修真的很了不起，年纪这么大得法，还能这么努力的学。那一瞬间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通常我们都是读一两段，他一读就是一两页，他很愿意读，也很想多读，哪怕他读错了，我们给他一次一次的纠正，感觉到他是越错越勇，逆流而上。读错了就改，改正了再读。善念一动，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当轮到他读法时，我马上立掌发正念帮助他。学法结束后，回过神想一想，今天他咳了没有？好像没有印象了，心里变得很淡薄。念头一动，原来认为自己很对的那个心，认为别人来捣乱的心，当下就解题了。在媒体工作中，一次同修审稿后对我说，这个词用得好怪呀。我一听心里很窝火，怎么会怪呢？原文就这么写的，古代的礼节就是这样啊。我莫名的怨气在心中翻腾。不过转念想到不久前项目组交流怨恨的问题，那根弦还绷着，我顺势抓住怨气，主动修自己。于是我去查康熙字典，查那个用词的含义，看到上面解释的很全，一直从周朝介绍到清朝，对一个礼节介绍的很详细。我将找出的内容给同修看，一瞬间忽然意识到，一个习以为常的汉字，查起来它的内涵竟有这么漫长的渊源，跨越了几千年。在项目中，同修之间那些习以为常的质疑提问，他的背后或许也涉及到同修的苦心，或者那就是他久远以前立下的愿，他要以谨慎认真的态度对待接手的每篇稿件。心中当下就理解了同修的状态，看似对我的质疑，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莫名的怨气消散了，发自内心为同修高兴，为自己还有机会和同修配合感到高兴，将自己从怨气中剥离出来，显现善念，波动的心也回归到善良。渐渐的在配合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珍惜每一次的配合，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机缘。5月13日法轮大法日，那天晚上却梦到我正在挨打，有人打我，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问我改不改，我说不改，呼的一下就是一巴掌，那个人还是反复问，我嘴硬就是不服，又是一巴掌，就这样一直左右两边打，一直打到我终于想起转法轮，别人给你制造矛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师父说了，要好好谢谢你。 挨打这才停止。早上醒了，我摸摸自己的脸，皮肉不疼，脸上的骨头很疼。哦，真的被打了。梦里边也没说因为什么事儿不服不改。想了一圈，我能想到的还是怨气，因为这个东西在生活中反映出来太多了，甚至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到练功时间练第二套功法，一个小时。第一个抱轮很辛苦，杂念也多。我想，是不是练半个小时就好了？因为抱轮双手很重，心里不爽，怨气莫名的往出冒。我就盯着怨气，心里想，练功时间没人招你惹你，你怨什么呀？看着怨气产生怨恨，产生嗔怒，瞬间想到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梁武帝的皇后因为妒忌和怨恨，死后化成了大蟒。东汉高僧安世高的前世修行时，他的同学很友好，但就是嗔怒不去，死后也化成了大蟒。想到这儿，我一下子想起《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里边说到共产邪灵是魔鬼，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目的要毁灭人类。我思路一下打开了，原来怨气、怨恨、嗔怒老是去不干净，在另外空间是有根源的，那个来自邪灵的根还没断干净。我意识到应该把嗔怒、怨恨当成毁人的恶魔来清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负面情绪。这样一想，本来还在摇摆的思想一下就定住了。这时头脑里打进来两句法，一句是师父在红银寺烧红魔炼金刚中说的，烧红魔炼金刚。另外一句是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的，金刚百炼清纯现。我的心一定下来，思想也变空了。后面的抱轮时间很长，但是很轻松的就练完了。背转法轮背到第131页，师父说，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背到这一段，我的脑中闪现的是应如何破除旧势力，就是对一切干扰不动心。当时我先生正在过关，他因为掏耳朵，火柴棒断在了里面，导致耳朵疼痛，面部红肿。跟他说着话，眼睁睁地看到他嘴角变歪斜了。看他痛苦的样子，我也很揪心。每到周末，他都很积极地去发真相报纸。这次因为面部肿痛，他也不想出门了，在家里跟不修炼的公婆也产生了冲突，每天都感觉很难熬。背这段法时想到，要是有一方非常坚定，根本就不动心，就能冲破难关，就是这样理解。当天我们学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说，净化身体是为了给你打开修炼的路。当时就把这句法记下了，学法后我一直沉浸在师父说的法中。我理解到，遇到所有的事，不管是消业还是矛盾，都是慈悲的师父在给弟子打开脚下的路，心一定要守住。之后的状态很奇妙，心里常念叨着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这句法。师父说，净化身体是为了给你打开修炼的路。我忘了先生正在过关，就跟平常一样跟他说说笑笑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每天跟他正常相处，但就是没有想起来看看他的脸，把他的难关忘得一干二净。我忘了，我先生他也忘了。由于媒体工作跟同修互动很多， 有篇文章同修给我提了20多个问题，我光回复问题就花了3个多小时，那次真的是破纪录了。我心里想着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的，师父讲，净化身体是为了给你打开修炼的路。我的思想没有太多的波动，就是踏踏实实的修改，踏踏实实的与同修配合，什么也想不起来，没有了其他的念头。大概过了3、4天，一天晚上我们下楼散步，在半路上我忽然想起来看看先生的脸，发现他都已经正常了，什么时候正常的不知道。真的是只有去掉人的东西，才能从难关中走出来，才能得到神的东西。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同化大法，抓紧时间救人。一文中写道：我理解，我们修炼这么多年，如果确实是踏踏实实修炼过来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身体周围有很强的能量场，不仅不会被病毒侵入干扰，反而我们所到之处，病毒都会被消除。但如果我们还有漏，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要求，可能会有病毒入侵的假象。不过假象就是假象，只要我们不固执己见，真正向内找，认真修好自己，很快就会好起来。特别是如果我们身上还有共产邪灵因素，如争斗心、怨恨心、固执己见、自以为是、遇事向外推，而不向内找修自己，那是很危险的。哪怕有一个那样的分子都不行，因为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不同于常人，必须纯净。共产邪灵和党文化因素不是说只有中国大陆人才有，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只是在人中的表现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在人世中稍不注意，就可能被现实所迷惑，思想行为中可能有共产邪灵因素。有个台湾来的同修身体出现异常状况，他说从小就恨死共产党了，自己身上不可能有党文化。共产邪灵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的各种拜物构成，心里有恨，无论恨谁都可能会给共产邪灵提供生存环境，注入能量。所以修炼中我们也要注意清除自身思想和思维方式中的共产因素。建议大家看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解体党文化等，清除共产邪灵因素。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看清假我，拔出刺。一文中写道，交流中他谈到了各种病业假象在他身体上的具体反应，从他的叙述中我感受到了他的痛苦无奈和对走出病业假象的渴望，更感受到了他那种想东想西的顾虑心、疑心、怕心，以及许多不在法上的念头。我发现说那些话、动那些心、出那些念的根本就不是同修自己。我又想起了另一位病业中的老同修，因为病业假象带来的痛苦很大，所以他修得很艰难，看上去一直在努力精进，但情绪和思想却常常跟着病业假象转，那些表现也不是真正的同修自己。有的同修说丈夫对自己不够关心，也有的同修说自己的女儿女婿不懂事不感恩。说这类话的到底是谁？真正的同修自己会要这些东西吗？从同修的表现中，我终于明白了自己长期以来拔不出那根刺、迈不过那道坎儿的真正原因。我被一个由人间爱恨情仇构成的假我控制了，而我却一直没有看清它，还以为他就是我自己。他控制了我的念头，指挥了我的言行，婆婆和丈夫的所为不符合了他的观念，伤了他的面子，伤了他的自尊，伤了他的情，伤了他的心。受伤的是他，不是我，而我却一直抱着他，把他当成了自己。他真的不是我自己，因为真正的我只有善良和纯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种种不实修表现之我见。一文中写道，我觉得这位同修表面上是在讲究对错，说必须按照师父的读如何如何，实际上是借此抬高自己。只有挑出别人的毛病，才能重获自己能凌驾一切之上，教训别人，控制别人的感觉。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故意小题大做，以博取众人青睐。当文化者不懂得谦虚礼让，体谅他人，做事不顾及他人感受和自尊，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其实以上种种做法都在带动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偏离向内找，提高自己心性的根本，是耍手段掩盖自己的不实修，极力粉刷得貌似实修的大法弟子，很信师信法，迷惑大众。其实这些人一点也不难辨别，因为实修的大法弟子往往是不显露自己，默默实修，默默支持大家，无私补充的人。相比之下，这些总是想着在人前出尽风头，占尽先机的人，可谓大相径庭。大法弟子到底是把自己当成人，把大法弟子的环境变成人中复杂的小社会，还是把自己当成神，处处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让我们的修炼环境变得更加纯净神圣？这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如果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那在大法弟子的群体中所为必然是人心驱使，就可能破坏修炼环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文中写道，反反复复一年多，很想要突破这个难关，却总是过不去，内心十分煎熬。一直到他离开我居住的城市，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开始生活，我才慢慢平静下来，悟到自己没修好的地方。我看到他做的不符合我标准的地方，就觉得他做的不对，会马上指出他的问题，片面的理解求真，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当面指出他的问题就是真。于是在别的同修面前说他的不好，也不觉得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因为我已经在他面前跟他指出过，言语当中没有善，更无从谈忍了。眼睛只盯着他做的不符合我的标准的地方，觉得自己比他在美国待的时间长，就有资格教导他。每天学法练功，就以为自己在法上了，而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去要求自己，真正的做到真善忍同修。看到别人的问题，不去反思自己，反而以修真为借口去要求别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真心的把他当作同修，为他提出我的建议，也不会再要求他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遇到问题能够真正的向内找，不在言语上去针对别人，显示自己做得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坚定实修，一文中写道，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的许多不足，我终于体会到了也只有一只好眼睛的父亲的不易。记得我拜访他时，当时对他应对某些驾驶情况的方式感到有些烦，现在我自己也经历相同的状况，庆幸通过这个方式揭示出了我当时不善的想法。现在我已经能够扩大自己的容量，以善心理解需要克服病业的同修了。我终于认识到，对同修的帮助就是对他们的处境给予最大的善心和理解，把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简单的归纳成没修好，有漏洞，是一种可怕的思路，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帮助。我们都是在迷中修炼，谁都无法直接看到事物真实形态后面的根本原因，何况我们自己也有一堆执着和人的观念。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小同修促我精进修炼，一文中写道，最近还找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在对磨难中同修的所谓帮助中，没有把法摆在第一位，而是用自己的这个层次悟到的法理去给同修开药方，热情地帮助同修想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千方百计地想让同修怎么好起来，成了指导别人修炼，不是以法为师，与磨难中的同修学法修心共同提高，而是专门去修别人了。 不但是走了魔道，还无形中把自己摆在了法之上，这是对师父对法的大不敬。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童话大法抓紧时间救人》一文中写道，我觉得精进不光是要抓紧时间多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多学法只是精进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对照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不断修自己，悟清法理，童话那一层次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讲真相救人发正念才有法的威力，才能真正把人救了。而且做事真的不能走极端，不能一说要抓紧时间救人就什么都不管了，就捧着大法书看，专做讲真相的事，或者觉得放下了常人的情就不考虑家人的感受，让人感觉很冷漠，或者做大法的事很认真，但对于常人中的事不用心，马马虎虎对付。我觉得这些极端的表现没有圆融好法，不能把大法的美好展现出来，会给救人增加难度，也给了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